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利未记第七章哈，利未记第七章。我们首先来看利未记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赎愆祭的条例乃是如此，这祭是至圣的，人在哪里宰燔祭牲，也要在哪里宰赎愆祭牲，其血祭司要洒在坛的周围，又要将肥尾巴和盖脏的脂油，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并肝上的膀子和腰子一概取下，祭司要在坛上焚烧，为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赎罪祭啊。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五节哈。第一节说这是赎愆祭的妥拉，妥拉哈，只是妥拉，摩西五经也叫妥拉。这个赎愆祭是什么？赎愆祭它的原文就是赔偿之物、补偿之物。我们上次讲过哈，主要是犯罪之后进行什么？进行赔偿和补偿的。说献的这个赎愆祭啊，这个男他说他是神圣的，他是神圣的，有两个哈，至圣的哈，双倍的这个分别为圣。第二节说在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呢？就是宰杀燔祭的那个地方啊，然后他也要在那里呢去宰杀这个赎愆祭啊，就是这个赔偿之物哈，并要将他的血洒在祭坛的四围啊。我们看到还是按照这个摩西的律法啊去用血洁净。第三节，而且呢他要将他里面的啊，来自他里面的他所有的脂肪献上，肥尾巴还有覆盖内脏的脂肪，我们之前讲过哈，那个肥尾巴啊有价值的部分，还有这个内脏脂肪啊，最好的最有价值的部分呢全部要献上啊。第四节，两个肾脏和脂肪，就是在其上的，就是在腰旁的，还有在肝脏之上的那个膀子啊，叫悬垂之物，把肾脏上面的和肝脏上面那个悬垂之物那脂肪都要取下来啊。第五节，祭司要把它们焚烧在祭坛上，这就难他哈，他是献于耶和华的火祭，赎愆祭，既是火祭呢也是赎愆祭，赎愆祭就是赔偿之物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讲到这个第七章一到五节哈，他这里呢这些完全焚烧的部分，他是在讲基督啊。我们曾经多次讲过，利未记的中心是什么？是耶稣，是基督啊。然后利未记呢也是跟侍奉，跟我们的这个教会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大家一定要从这个中心不要走偏，从这个中心去看利未记啊。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第六节到第十节，祭祀中的男丁都可以吃这祭物，要在圣处吃，是至圣的，赎罪祭怎样，赎愆祭也是怎样，两个祭是一条例，献赎愆祭赎罪祭的祭司要得这祭物，献燔祭的祭司无论为谁奉献，要亲自得他所献的那燔祭牲的皮，凡在炉中的素祭和煎盘中做的，并铁熬上做的，都要归那献祭的祭司。凡素祭，无论是油调和的，是干的，都要归亚伦的子孙，大家均分。啊，我们来看六到十节哈。六到十节呢，在讲这个赎罪祭和赎愆祭的一些条例。其实呢，在利未记第五章一到十九节，还有利未记第六章一到十七节，已经讲过这个什么赎罪祭和赎愆祭了。再往下看，是不是？前面已经讲过了哈，已经讲过了。嗯。然后在这第七章呢，再一次讲，但是它侧重点是不同的。前面讲一些关于献祭的一些程序和条例，这里讲什么？这个接下来第七章的这一部分呢，讲到赎愆祭的时候，主要讲那作为火祭的啊，那些脂肪啊，那些肾脏、肝脏焚烧之后剩余的部分怎么处理。大家注意哈，前面呢那几章经文讲到是讲怎么献，这是讲怎么样，讲焚烧之后的剩余的部分怎么处理啊。第六节说祭祀中的每一个男人都要吃它这个祭物哈，说他必须在什么神圣的地方被吃掉，后面一个男他说他是神圣的，他是神圣的。我们来看火祭完全焚烧线上，其余的大部分，其余的部分呢所剩的呢是至圣的，首先呢可以指向圣餐，主的身体，而且必须在什么地方吃啊？在神圣之处吃，在会幕里把它吃掉啊，在会幕里把它吃掉啊。耶稣说吃我血喝我肉的人永生， 在末日完了复活，这里面明显是指向主的身体啊，要在教会吃圣餐啊。第七节说这个如同赎愆祭，如同赎罪祭，如同赎愆祭，关于他们是一个妥拉，就是说这个赎罪赎愆祭啊，在这里呢同归一例啊，说他们都要成为什么，归属于那个祭司，就是用他来赎罪的那个人，就是给他主持这个履行这个献祭赎罪的这个圣礼的这个人啊，这个祭司，这一切呢焚烧剩下的就要给他啊，就要给他了，就要归给他，奉献给他。第八节说每一个把这个燔祭带来履行这个献祭的这个圣礼的这个祭司哈，他可以得到什么？燔祭的那个皮，他可以得到这个皮哈，这个皮呢是他带进来，然后要归于这个祭司。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哈，还是之前讲过的原则，就是说所有的祭物哈，基本上就是有完全焚烧的部分，赎罪的部分，剩余的是什么？给祭司，祭司可以吃啊。就像跟着前书九章十三节说的，为圣事劳碌什么，就吃殿中之物，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然后这个皮呢，它可以预表什么？耶稣的身体，披在耶稣的衣袍啊。我们看第九节说，任何的素祭，就是在炉子里边烤的素祭哈，面饼啊之类的，或者在平底锅，或者在那个平盘，就铁锅上烤制作的，说它必须归给那些把它献上来这个祭司，就是给他履行这个献素祭的这个祭司，做侍奉这个祭司。第十节哈，说所有的素祭，一切的素祭，无论是用油调和的、掺油的，还是这个什么干的啊，全部要归给谁啊？亚伦的后裔。后边的和本说平分，原文的意思是，就每个人的分呀，都如同他其他弟兄都是一样的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呢，这是主的命令。这一章呢，其实反复在讲这个献祭的剩余部分怎么处理啊，焚烧之后的剩余部分，你看这个整个奉献当中啊，除了一小部分完全归给神要焚烧，其他的都归给这些全职侍奉的这些祭司。所有今天来说在教会当中全职侍奉的，他都有权柄啊，得到这一部分奉献，如同他这些弟兄一样啊。因为格林多前书九章十四节说，主也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怎么样，靠福音养生。你仔细看这个第七章，他就在反复在讲这个事情。前面讲献祭呢，主要讲怎么去履行这个圣礼，怎么履行这些程序，但是到这第七章的时候，主要讲焚烧之后剩下的部分怎么办啊。好，我们接下来看十一节到十四节。人献与耶和华的平安祭的条例乃是这样，他若为感谢献上，就要用调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无酵薄饼，并由调匀细面做的饼与感谢祭一同献上，要用有酵的饼和为感谢的平安祭与供物一同献上。从各样的供物中，他要将一个饼献给耶和华为举祭，是要归给那撒平安祭生血的祭司啊。你看到哈，然后这个第七章的这个往上看这几节，第十一节到十四节在讲什么献平安祭的一些条例啊。其实呢，第三章一到十七节已经讲过这个平安祭的条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所以说第七章这里再提平安祭，主要是什么，我们上面说的在讲那些剩余部分怎么处理啊，还是在讲剩余部分，这是第七章的重点。十一节，这是平安祭的什么妥拉，指示行妥拉啊，就是他带进来献给耶和华的。十二节，他若是将感恩献上，他就要将什么掺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和高抹了油的这个无酵薄饼，并用掺了油被搅拌过的细面饼与感恩祭啊，就是一同献上啊，这个作为感恩祭的一同献上。我们来看哈，这里的每一个细节哈，都强调什么掺油啊、抹油啊、高油啊，看到没有哈？往上抹油啊。十三节，他要将他的供物连同有酵的饼，注意哈，这里第一次提到，这里提到什么有酵的，这时候我们之前讲过哈，有一种献祭里边是要放有酵的，还有什么食物，原文这个词啊叫食物，一同带来，连同他的平安祭、感恩祭，你要注意他是怎么献的啊。所以说呢，你会发现献平安祭的时候呢，是无酵的和有酵的一同献上，无酵的指谁啊？耶稣。有酵的是什么？有酵就是我们嘛，我们在神面前献上感恩嘛 啊，因为耶稣的缘故，上帝收纳我们的感恩啊，这就是感恩节。无酵的饼是耶稣，有酵的就是我们这些罪人啊。十四节，然后他就要从所有的供物中，就这些献的供物中取一份带来，说作为献给约华的举祭，注意一个举祭什么意思？就举起来意思，就这样举起来啊，就是每次拿过来之后要举起来，举一下，举起来。说举起来这个举祭呢，就要归于那什么撒平安祭生的祭司，说他就成为属于他的。看到没有啊？跟其他的献祭一样，那一小部分要完全焚烧，作为预表基督的部分，其余的大部分呢，还是归给这些在圣殿当中做侍奉的人，啊，而且是可以吃的，啊。跟从前书刚才我反复讲过了哈，所以说你看到哈，就这一章整体来说呢，这样的献祭条例呢，一方面是为了赎罪，一方面也在讲关于耶稣的真理，然后剩余的是怎么样？就关于今天来说，去养活这个祭司，啊，因为以色列人献祭的祭物最终除了一小部分焚烧，其余的都要归给什么？这些祭司他可以养什么？他可以吃嘛？啊，他可以吃啊。我们看第七章的十五节到十八节，为感谢献平安祭生的肉，要在献的日子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所献的若未还愿，或是甘心献的，必在献祭的日子吃，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但所剩下的祭物到第三天要用火焚烧。第三天若吃了平安祭的肉，这祭必不蒙悦纳，人所献的也不算为祭，反为可憎嫌的。吃这祭肉的就必担当他的罪孽啊。我们来看这个十五节到十八节哈，就是关于这个平安祭的这个祭肉，这个祭肉啊，献祭之后是要吃的啊，是要吃的，它的一些条例。好，往上去，十五节哈，平安祭，感谢祭的肉，肉身哈，指耶稣的肉身，必须在他作为供物献上的那个日子吃掉，不可以把它留到什么早晨。你看这个出埃及记十二章十节啊，这个逾越节吃羔羊的时候也是，不能留到早上，到早上怎么样？用火烧掉。还有这个出埃及记十六章这个马拿哈，马拿也不能留到早上怎么样？生臭了，生虫子了，或者什么日头一晒，消化了。啊，好，我看。然后你去看出埃及记和利未出埃及记的二十三章，还有利未记的三十四章，利未记的二十二章，还有民数记的九章，还有申命记十六章相关经文，你会发现，提到这些献的这些吧，它都是不让留到早晨的。你注意哈，都是不让留到早晨的。十六节说有一种情况呢，说他的供物如果是许愿的，就是还愿的哈，或者说甘心献上的，在他带进来献祭啊，就他作为这个祭物献上的日子要被吃掉，从他剩下的呢第二日也可以被吃掉。这个做还愿的，做甘心祭的，可以延长到第二天啊，这种特殊情况。十七节，但从肉身中被剩下的祭物在第三日必须用火焚烧，即便如此绝不能超过三日，绝不能超过三日啊，第三天必须完全焚毁。十八节，如果平安祭的肉被在第三日被人给吃了，原文哈说吃的那个人会怎么样？他就必不被悦纳，他将他带过来，就是说也不会算为他的在神面前蒙的福啊，或者说一种献祭都不会被纪念啊。说这个人呢，不但不会悦纳，他会成为什么？不洁的哈。说只要是活人啊，就以色列人活人啊，信的人吃了这个第三天的这个祭物，他就要担他的罪啊。我们来看这个条例哈。首先呢，我们要首先注意一点，无论在你明白之前还是不明白之前，无论是旧约以色列人还是今天的我们，圣经让我们做的，我们要不要做啊？圣经让我们做的，让我们遵守的，或者让我们避免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听。所以说弟兄姊妹，跟圣经里的安息日还有其他的圣经的命令一样，神吩咐给以色列人，今天神交给教会的事情，你就要遵守，不管你暂时愿不愿意，暂时明不明白，你也要顺服。这是一个活人最起码的底线啊！你不能说 你的这个命令太严苛了，哎呀，我不太喜欢呀，啊，我不想这个样子啊，你是什么叉叉叉啊，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不管你明不明白，你先遵守再说。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即使他是献上感激，但如果不照着圣经去做，他不但不会得到悦纳，他还要担罪被咒诅啊。你这个献的就不划算，你本来是来感恩的，最后遭咒诅了。为什么呢，弟兄姊妹？什么是最大的罪啊？上帝说扫罗，顽梗悖逆的跟行邪术拜偶像同罪嘛，就你不信神的话嘛。简单来说，什么叫不洁？什么叫罪啊？就上帝说要这么做，说我们的信仰是这样啊。你说，哎，我不管这个，我就觉得应该怎么做啊？或者说，哎，谈到教会的时候，哎，我就觉得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什么问题呢？啊，我不知道，反正我不管圣经，我就感觉是有问题，这个是不对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那时候这些命令，以色列人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肯定是不知，他有一些他不可能，他不是所有人都明白的。怎么还不怎么还这肉还必须第二天不能吃啊？有的第二天吃，第三天必须烧掉。这到底在干什么？我不明白吧？你为什么让这我做呢？不明白怎么办？弟兄姊妹，圣经说你去做就行。我们在真理上都是，包括在认罪悔改，在教会的这个很多事情，我们都是在往前进的。但是有些事情呢，神如果是明明的说不让我们去做，或者让我们遵守，我们就要去做，就是遵守，先听了话再说啊。所以说最大的一种罪啊，就是不信神的话啊。所以说这里哈，它有个字叫活人，说即使是个活人啊，就以色列人今天来说，你受洗信耶稣的，如果你知道神的命令，你还故意悖逆，你就要担自己的罪啊。如果你知道信耶稣应该这么信，你非得给自己整点什么异端，什么改动生命神学灵派三字，你非得掺些教进来，那么你就是个不洁的人嘛。你奉献也好，你献祭也好，你这个不蒙神的悦纳，你还要招咒诅啊。我们接下来看啊，这里反复强调什么三日。其实呢，大家都明白，神里边提到三天的时候都跟什么有关，都跟耶稣复活有关。为什么不能在第三天再吃这个祭肉？因为耶稣三日之内就复活了。所以说，如果一个人他自己称自己是基督徒，他不相信复活，就像耶稣那个耶稣降生那个时代，耶稣说你们要防备什么撒都该人的教，撒都该人不相信这个复活的啊。今天有这种那三字的，包括那个左派那种就是新派神学，他自由派，他说圣经里边都是些道德教训啊，处世为人的，但是那些神迹那些复活啊都不存在的，这种狗屁道理呢，就是这种不信复活的。所以说，如果你的信仰呢是撒都该人，你不信耶稣复活，那么你做的事情就跟这个事情一样，到第三天了，祭肉还没吃完啊。耶稣呢警惕门徒呢，警惕撒都该人的教。在新约的其他书信呢，主的使徒呢也警告基督徒弃绝那些什么人啊，那些不相信复活的那些人啊。你看刚才前面说过嘛，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啊？你看这个刚才前书十五章反复提到这个事情啊，就是有一些人啊，他竟然不相信耶稣复活，我真的是听说过。这种事是有的，尤其在那三字教会，在那新派神学，包括左派那些，他有些人他信耶稣，他把耶稣当成一种什么啊保守派情怀啊，改良社会啊，什么基督教民主自由啊，他不信复活的。他认为这圣经只是一些关于道德。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考虑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信耶稣只在今世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如果我们拿了一本圣经，我们信着耶稣，我们只是用它来处世为人，改良社会，或者说只是把圣经当成一个关于道德层面学习如何处世为人之道啊，以及今天老道人试图用圣经嘛，用基督话来这个管理世界啊，说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并地上一切所有的啊，然后夺取政治权利啊，使这个那国家变成基督教国家，选上一位总统，信耶稣总统啊，保守派这种运动，这种呢就是拿着圣经干什么？拿着圣经只在今世有指望，你这样的信仰啊，在上帝面前是仍然是有罪和不洁的，你跟那些不信耶稣的是一样的啊。然后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到十八节也提到过啊，这种在教会里边这个不信死里复活的这种启示啊，要被咒诅的。 保罗说这个要竭力的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要远避什么世俗的虚谈。这拿圣经搞世界的东西，这些人本质上都是不信复活的啊。他为什么在世界上他要政治权利？他为什么在世界上他非要移民？他非要选一个所谓的基督徒当总统？他还是不相信复活嘛？他还是不相信将来这个新天新地嘛？然后说这你们要远避世俗的试探，因为这等人必进到什么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来越大。其中有许米乃和腓力陀，他们偏离的正真道，说什么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我们今天呢，为什么能够守住聚会？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复活，我们相信耶稣回来，我们相信如果我们真的是信到底，上帝一定会让我们将来也复活进入神的国。所以说这里这个三日过了三日再吃祭肉，这明显就是不信嘛，就是不信嘛啊！我们看十六节到二十一节，哎，过了，挨了污秽的肉就不可吃，要用火焚烧。至于平安祭的肉，凡洁净的人都要吃，只是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人若不洁净而吃了，这人必从民中剪除。有人摸了什么不洁的物，或者有人的不洁，或是不洁的牲畜，或是不洁的可憎之物，吃了献与耶和华的平安祭的肉，这人必从民中剪除。十五节到二十一节，这个话说的比较重，因为他说什么，必从民中怎么样剪除啊？我们来看十五节。说但是哈，说这个平安祭的肉啊，这个祭肉啊，如果接触了任何的什么不洁之物，它就不能吃了，必须用火怎么样焚烧。所有的肉身啊，这些平安祭的献祭的肉哈，纯净的才可以吃肉，纯净哈，纯净。在这谈到不洁，谈到纯净的时候，我们要再次回到圣经当中。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你要知道圣经也好，旧约新约也好，说的这些不洁无秽到底在说什么啊？我可以告诉你，圣经说的无秽啊，并不关乎生理医学啊。耶稣呢，在马太福音七章啊，马可福音七章说的很清楚，你们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这旧约律法虽然在说不让吃不让吃，但是它真正的意义不是说吃不吃的问题啊。耶稣告诉我们哈，那些能影响人心的，把人玷污的，出于魔鬼的情欲贪欲的言论和那些教导，才是能污秽人的。要说你们也不是这样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了他的心，乃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心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妄毒、骄傲、狂妄，这些的恶都从里面出来的，且能污秽人。虽然说圣经讲的污秽啊，不是从外面吃进去的，是从里面从内心发出来的。啊，这些不洁的动物啊，它也不是在，它其实在讲人呀，你要明白。啊，它其实不在讲生理卫生，用今天来说就是信不信的问题，是真信还是假信的问题。到底是真正跟随耶稣呢，还是假冒伪善，打着信仰的旗号牟利，满足自己的情欲，就能够看出这一个人是纯是洁净还是不洁净啊。今天我们能接触很多的人哈，尤其是在网上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进入网上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不是每个人都接受纯正的真理。你告诉他不能淫乱，你告诉他不能贪财，不能害人，他那嘴里那粪啊，什么苟合、凶杀、贪婪、淫荡、诽谤就开始喷出来了。哎呀，你去上网上传福音哈，你看看那些人那些丑陋的样子，那些被鬼附胡说八道的样子啊，还有一些女的所谓是基督徒啊，穿着暴露的衣服，在上面天天晒自己的肉身啊，你哪里是基督徒嘛？那就是个淫妇嘛。还有那些天天有病的啊，根本不明白真理的，在上面乱喷啊，你说他这个淫乱的罪，说他这些衣着有问题，说那些那情怀有问题，他开始就开始这耶稣说从里边拉出来那些东西就开始污秽人了，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就去看我们看那个跟我们教会有关系的那些弟兄去传福音的时候， 一看评论的时候就赶快把眼经常去洗眼啊，因为确实能污秽人啊。所以说吃什么喝什么不能污秽人。圣经的重点呢，不是在讲医学，不是在讲养生，圣经的重点是信仰上的分别为圣啊。你看看今天那异端，什么改革宗加尔文主义啊，什么三字生命神学灵异派，还有那流行的生命神学，修出来活出来，你就有问题。这些东西从哪来的？这不都从里边发出来的吗？这些不洁的淫乱的东西，这些错误的教导啊，这些东西啊，你要知道哈，跟这个今天讲的这个被污染的这个祭肉有什么关系？圣经告诉我，被污染的祭肉能不能再吃啊？不能再吃了，只能用火烧掉。如果一个人他说他是弟兄，然后他跟你讨论基督信仰，他告诉你行出来活出来啊啊，人在世荣耀神，要多赚钱，他给你讲一些错误的道理，那么这个基督信仰他还是基督信仰吗？他就不是基督信仰了，就像那个祭肉已经被玷污了，他就不再是主的身体了。所以说那些异教异端，他是不能当饭吃的，你要明白哈。我们呢必须从这些错误的被玷污的这些信仰言论和教训当中脱离出来。就像在这里哈，这被玷污的祭物啊就不能吃了，要怎么样？要烧掉，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他真正的意义。如果有人说啊，我信耶稣啊，我讲道，他讲的也不是耶稣，他讲的也不是中心，也不是耶稣，他给你讲一些世界上的东西，他污秽你，那么他这种信仰他叫不叫基督信仰？那就不叫基督信仰，必须用火焚烧。就像保罗说哈，说你们呀，这么快就偏了，就听从别的福音，那能是福音吗？那不是福音，那搅扰你们，那福音改了吗？保罗说，若人啊，无论是我们还是从天上使者，若传福音与你们与我们所传的不同，他就应该被咒诅。保罗连说两次，又怎么样？我们要信纯正的福音，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赦罪的真理。圣经既不能用于这个医学养生，也不能用于在世为人处事搞什么世俗情怀。圣经就是信耶稣，认罪悔改得永生，除掉这些里面那些邪恶的东西，啊。所以说你信仰信的纯不纯正，你这块祭肉到底有没有玷污，你对照圣经就知道了。所以说无论是圣经真理啊，还是这个今天来说圣餐，你只有那些被神洁净的那信仰纯正的人，他才能真正在里边得到福分啊。被污染过的基督教那就不是基督教啊，被玷污过的那块祭物那就不再是主的身体，因为它已经失去它的意义，只能是被火焚烧嘛，啊。然后我们来看啊，第二十节，二节说那个如果一个活人吃了，还是活人哈，吃了这个平安祭的肉身，就献于耶和华的，他在他不洁的时候吃的，说他的生命或者说括弧也还说灵魂哈，就要从他的这个民中被剪出被砍下来。十九节的情况是什么？祭肉被玷污了。二十节和二十一节什么？吃的那个人玷污了，两种都不可以。啊，无论是你传的耶稣是有问题的，你讲的道是有问题的，还是说你这个人有问题，你个人就是个异端，就是个不洁的，就是犯罪淫乱，那都不行。啊，让我们看，说活人吃了，活人在不洁的时候吃了这个肉身，他就要灭亡啊！他的生命原文或灵魂就要从以色列中被剪除。一个活人吧，一个以色列人已经信主了，但如果他的信仰成了个异端，有问题的，那么他这样下来就不能得救了。啊，你说我信耶稣，但我不相信圣经，我不愿意听你们讲道，我怕被洗脑啊！我信耶稣。但是我们要行出来活出来啊，我们在世界上要去征战，要去管理这个世界啊，我们要靠主在世上多挣钱，讲这些狗扯的东西。那么你就是在不洁当中去吃这个平安祭的肉身呀。所以说啊，无论讲不洁也好，它都是跟不信和信错了有关系。接触了异端，接触了那魔鬼之子，那么你就成为不洁的嘛，那你最后也是异端。如果你宣称信耶稣，你信的是错的，你信的跟耶稣这个中心没有关系，你信的跟认罪悔改的真道没有关系，你全是世界上的东西，全是些鬼话， 那么你即使曾经得救了，上帝也会把你砍下来啊。另外一个哈，格罗前书十一章说了，如果不能分辨是主的身体，还要硬吃主的肉主的血，那么他又怎么样？他就担当自己的罪了。改革宗加尔文者说吧，这不是主的身体啊，这不是啊，是你要说这是主的身体，你就可咒诅的，那怎么有这种蠢货？要说这是我的身体嘛，啊，所以说，在信仰上要洁净自己，在犯罪的事情要远离圣经那些罪恶、那些淫乱的罪恶、那些可恶的东西都不要吃手，都要远离，啊。因为这些事情哈，这些关于洁净不洁净的事情，关于信的对错的问题，这个是跟得救和灭亡息息相关的。信对了，在真理里面持续的认罪悔改，走向永生；信错了，就满嘴胡说八道，最后灭亡。所以说这些教训一定要谨慎的，因为你会发现这两节反复就说，做了这个事情的人，他要从民众怎么样被剪出啊，被剪出。二十一节，还是说啊。说一个活人哈，他接触了任何不洁的，在人的污秽当中，或是因不洁的野兽，或是因不洁的可憎之物，又吃了平安祭的肉，就是献于耶和华的。说他的灵魂、他的生命就要怎么样，捡出来。圣经说的不洁是什么？弟兄们，就是不信。还有那说谎的、淫乱的、拜偶像的，都是不洁吗？圣经告诉我们。即便你是个活人，即便你已经信了，你已经罪得赦免了，如果不谨慎，你还是有机会重新被罪恶所污染。另外你看这里哈，啊，往上一点，往上一点，哎，你看这好，所有的不洁的有什么？人的污秽。人的污秽是什么？他的罪恶嘛，他的淫乱，他的贪财，他那些异端的东西能不能污染人？能。不洁的野兽，还有不洁的可憎之物，往下看哈。这里呢提到的不洁之物，明显就是说像蛇一样用肚子行走的，没有翅膀没鳞的啊，在地上爬的，还有那些多足的爬虫。我们讲过很多次，这些指什么？指基督教里的假先知骗子，打着基督旗号骗财骗色的，拉拢操纵弟兄姊妹做奴隶 PUA 人的啊，这种呢就属于是可憎之物啊。今天基督教里边骗财骗色的人大把是，这种畜生啊，这种假先知多的是啊，啊，尤其那生命神学，哎，你没有活出来，太不温柔了啊！你要怎么怎么样啊？动不动就拿起来砍人，最后发现他是为了骗钱骗色，还有一些啊操控弟兄们做奴隶的啊，那些畜生，啊，有的是吗？啊，有的是吗？最离谱的是弟兄姊妹之间谈婚论嫁啊，找对象啊，像绿茶一样，哎，真的是操控人，这种人不就这种骗子吗？不洁之物吗？所以说你接触了这些人之后啊，你也会变成不洁的。即便你是个活人，你接触这些东西之后，你还是会成为不洁的。如果你因为这些人堕落成为异端啊，去守一些错误的教训，去信一些不符合圣经的东西，啊，你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觉得不对。你问他是你圣经吗？我不知道圣经，反正我感觉不对，这就是有问题。所以说，你看看这里哈，因为这些错误的教训、虚假的教训，成了可憎的，成了不洁的啊，成了污秽的。一旦被这些污秽污染。你要是继续在这个污秽里边待下去，你是没法得救的。啊，你即使宣称信耶稣，你没有神的话，你没有神的道，你贪财又淫乱，你仍然会被从得救的人中砍下来。所以说弟兄怎么样？今天你要明白一个问题，既然信耶稣，我们就尽量的信的纯正，信的符合圣经。既然是讲认罪悔改，大家就把那些淫乱的、贪财的、拜偶像的，能除多少就除掉多少，不要去保留。所以说，这个无论是牧师、基督徒还是整个教会，都不可因为别人的罪恶、因为别人的淫乱去玷污自己。你更不能因为那些假先知、骗子，就像什么那些生命神学、那些畜生，就他那言论去玷污自己。 免得因此而灭亡，被砍下来丢在火里。我再说一遍哈，圣经里边说的这些洁净啊不洁净啊，它都是在讲信仰啊，信错了就是不洁的，贪财的淫乱的拜偶像的就是不洁的，打着基督教信仰旗号骗人的就是那杜甫行走啊，靠吃土为生的骗子。所以说远离这些不洁的东西啊，一定要悔改。我们接下来看22节到27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牛的脂油、鞭药的脂油、山羊的脂油你们都不可吃，自死的和被野兽撕裂的那脂油可以做别的使用，只是你们万不可吃，任何人吃了献给耶和华火当火祭的牲畜的脂油，那人必从民中拣出，在你们一切的住处，无论是雀鸟的血或是野兽的血，你们都不可吃，无论谁吃血，那人必从民中拣出。我们看23节到27节，22节到27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23节，你要向以色列的后裔啊，就以色列人说，宣布说，任何的牛、绵羊和山羊的这个内脏脂肪，你们绝对不可吃。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的国家，它有个特点，就旧约这个以色列国家，就是别人养牛养羊里边最有用的脂油啊，吃了最香甜的东西，他们不让吃，啊，不让吃，因为什么？因为是献给神的。24节，看那个尸体啊，尸体里边的内脏脂肪，或是被撕裂的那个牲畜的内脏脂肪，可以用作其他工作，但绝对不可吃。像那种在野外被撕裂的野兽啊，包括那些自己的牲畜没砍好了，让野兽撕碎的，这些脂肪呢，那是不能献给神了，但是可以做其他的，有的用来当燃料嘛，啊，或者其他的，但是绝对不能怎么样，不能享受它的美味，啊。25节，任何吃了这个献与耶和华做火祭的这个动物的脂油的，那吃的那个活人，他是活人啊，就要从民中被怎么样被剪除。这人说的很清楚啊，只要你触犯这个条例，即便你是个活人，你信了，照样从得救的人里面把你砍下来，啊，为什么呢？弟兄姊妹，第一呢，内脏脂肪是一个祭物，那么最宝贵的部分，它是要完全焚烧献给神的，这部分谁也不能拿，啊，这是献与耶和华的火祭，是祭物当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即使是动物的尸体中那个脂肪，还有被撕裂的牲畜的脂肪，也不能吃。就是说，这一部分属于神的，不能用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大家听懂这个原则哈？就是说，这些需要完全献给神的部分，人或者说基督徒也好，不能拿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去做私自使用。如果你把该给神的那些东西，那些最好的部分拿来满足你自己的私欲，那么你一定不能得救。所以说，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在我们无论是在旧约以色列，还是在今天我们的基督信仰当中，最好的部分一定是给神的，一定是给神的。而且，这个教会生活不能成为你谋求权力啊、私欲的一个渠道。你不能说，哎，我信耶稣，我到教会里边骗个财、骗个色，那么你必然会灭亡，你受洗也灭亡。利用信仰做满足自己欲望的事情，无论是贪财还是贪色，不可能得救，会被上帝从得救人中砍下来啊！所以说，这里是讲信仰的事情。弟兄姊妹，信仰是干什么的？是用来得救的，是不是牟利的？绝对不是啊！所以说，无论是从我的家，从我自己进入传道开始，还是来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在教导这个万信仰的时候，我始终强调一点，信仰绝不可牟利。我极度厌恶那些在教会当中卖牛羊羔，在弟兄姊妹当中干直销的，包括骗财骗色的这种人，我告诉你，他在我眼，他不光在我，他在上帝眼中就是畜生。我不会与这种人交往，啊，因为你是个死人，啊，是个死人。26节，你们绝不可吃任何类型的血。在你们所有的住处，鸟类的或者野兽的动物的血都不能吃。神说，无论是否是献祭的血不能沾，不能吃。27节，任何人就是吃了任何一种血的，说他的生命或灵魂怎么就被从民中被怎么被剪出被砍了。这里圣经再次强调哈，任何人，任何以色列人，只要吃血，他的生命灵魂就会从得救中被剪出。 关于不可吃血的命令呢，圣经当中又有可以吃血的命令。不能吃血是不能吃这些血，可以吃血是什么？可以吃耶稣的血，就是圣餐。所以说圣经不让我们吃这些牲畜的血、鸟类的血，是让我们去吃耶稣的血，因为只有耶稣的血是可吃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上告诉我们，这些牛羊牲畜的血它是不能赎罪的，它只能预表耶稣，只有耶稣的血一次献上就可以永远赎罪。另外一个层面哈，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即使到了新约，到了使徒行传教会初期的时候，摩西五经里边这么多的条例，神没有逼着这个从外邦人信的进来去遵守，但是唯有什么境界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还有什么血，血是不能吃的，血是不能吃的。我过去听到在改革宗上神学班，那改革宗的教师说，世界上90%的神学家都支持吃血，我管你什么90%的神学家，你这90%啊就是在作死。这个吃血的事是不能废弃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有人就非要去尝尝血啊。另外一个呢，在我们现在住处哈，包括我们教会基督徒，无论是外邦人还是教会的弟兄姊妹，不要去流人血，不要贪，不要去谋财害命，不要去杀人夺妻，不要在流人血的罪上有份，也不要给那些流人血的政治势力或者个人去给他洗地背书，这种罪恶是绝对不能被允许啊。所以说呢，这里他讲的吃血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教训。好，我们看28节到34节，耶和华对摩西说，听到不要干其他的，你小于以色列人说，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要从平安祭中取些来奉给耶和华，他亲手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脂油和胸，要带来好把胸在耶和华面前做摇祭摇一摇，祭司要把脂油在坛上焚烧，但胸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你们要从平安祭中把右腿做举祭奉给祭司，亚伦子孙中献平安祭生血和脂油的要得这右腿为份，因为我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取了这摇的胸和举的腿给祭司亚伦和他的子孙，作为他们从以色列中永得的份。同样啊，7章11节到14节呢，前面讲过这个举祭了哈，举一个饼嘛，这里呢会讲的更加详细啊。我往下看，从28节开始啊，说耶和华呢吩咐摩西说，29节，你要向以色列的后裔宣布，那将平安祭带进来献与耶和华的，他要从他的平安祭中将他的供物献给耶和华。30节，他的手就是他亲自，他的手要把耶和华的火祭带进来，他要将带胸的脂油啊，就是这个祭牲的胸部还有它里边的脂油一块带进来，将这胸挥动就举起来这样摇一摇，在耶和华面前做什么？做摇祭。31节，祭司就要将这脂油焚烧在祭坛上，这个胸啊，然后烧完之后，这胸怎么样？这胸留下来归给亚伦的后裔。32节，你们要将右腿哈，交给祭司做举祭啊，举一下，再从平安祭中交给祭司做举一下。33节，那来自亚伦的后裔，将这平安祭的血和脂油带进来，就说履行这个圣礼的，这是个圣礼的人，那个祭司，右腿就属于他，啊，成为属于他的份。所以说，我看无论是摇祭和举祭都是一样的，都是火祭燃烧着火祭的小部分，其余大部分呢，除了归给神的嘛，其余大部分怎么样，归给这些做全职侍奉的。你看啊，这个胸哈，还有这个右腿，他为什么抢？都是最好的部分。你献给神也好，你做奉献也好，你不能拿渣子，对吧？你不拿你吃剩下，你加上下水道的东西，那要扔的垃圾，你不啊奉献给上帝，那个是不可以的啊，献就献好的啊。34节，因为我从以色列的后裔中，从他们的平安祭中取了这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作为这个与他们同在的以色列后裔当中永久的定例， 啊，我将他们赐给这个亚伦和亚伦的后裔，作为与他们同在、与这些祭司同在的这个以色列人、以色列后裔，作为一个永久的定例和条例。啊，我们看到哈，神说啊，这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呀，是谁给祭司的？不是人给的，也不是祭司自己要的，是神给的，这是神的规定。神呢，在旧约的时候就给这些全职侍奉的人呢立下这个规矩，以色列当中这些最好的部分归给他们作为养生。啊，所以保罗呢反复在哥林多前书呢强调这个事情，全职侍奉的可以靠福音养生啊，这个是神的命令，说主也这样命令，叫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你看，这是上帝给的嘛，今天奉献给这个做全职侍奉的人，这不是人的命令，这是神的命令啊，是永久的一个定例。然后我们来看这个35节到38节，我上一节，这是从耶和华的火祭中，做亚伦受膏的份和他子孙受膏的份，正在摩西叫他们前来给耶和华供祭司的职份的日子，就是在摩西膏他们的日子，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给他们的。这是他们世世代代永得的份，就是凡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和平安祭的条例，并承接圣职的礼，都是耶和华在西乃山所吩咐摩西的，就是他在西乃旷野所吩咐以色列人献供物给耶和华之日所说的。我们看35节到38节哈，35节说这些哈是受膏的亚伦和他受膏的后裔们，从耶和华的火祭中，啊，说他把他们带进来啊，在他们为耶和华去供这个祭祀职分的日子，啊，这里强调什么？亚伦和他的后裔是什么？是受膏的祭祀，受膏的哈，被按立的，被膏抹的。36节，有圣灵恩膏的，说这是耶和华吩咐他们的，在膏抹他们的日子归于他们，还提到什么？受膏的、膏抹的啊，有恩赐的。啊，有圣灵恩赐的，被案例的，从以色列的后裔中成为他们什么？他们的世世代代的永远的一个定例，跟上面说的一样，永远的定例。我们看35节和36节都强调受膏的，受膏的什么意思呢？今天来说就是被案例做牧师传道人的，全职奉侍奉的，真正的上帝所呼召的这样的，有圣灵恩赐的，啊，做侍奉做的是对的，讲的讲对的，这些人呢？他可以从奉献当中去拿出这些圣物作为养生用，而且呢，这种的奉献，这种收取，是要永永远远成为一个定例。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章反复强调的，他为圣事劳碌的就可以吃殿中之物，伺候祭坛的就可以分领坛上的物。主也是这样命令，叫什么？叫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啊。你看这个15节和36节呢，它是这个，这里哈，你看这两节呼应的34节啊，你看都是永得的份。其实这些条例啊，就是这种，你看从旧约开始哈，这个献祭嘛，有完全焚烧的一小部分，剩余的怎么样，就归于祭司做养生。这个是永远不可更改的条例。今天很多教会有问题了，哎，不光是三个教会，我见有些家庭教会，他其实收的奉献不少，他不去把这钱给那些全职侍奉的，就一帮娘们儿，不知道什么东西在那瞎管理教会啊，然后拿了出去做慈善，拿了盖大教堂啊，盖弄这弄那的，然后从外头请传道人口口搓搓的说，哎呀，找个免费的吧，哎，这种离谱的事情就很多，一个月给人50块钱，一个后来说涨价了，说一个月给你100吧，给你200吧，就这种的啊，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啊，如果一个教会。他连给这个全职侍奉的牧师的这个奉献，他都不按圣经做，那这个教会是不可能兴旺起来，啊，他肯定是有问题的。这是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啊！所有被案例的有圣灵恩赐的啊，他可以靠福音养生。37节，这是关于燔祭、关于素祭、关于赎罪祭、关于赎愆祭和关于案例祭和关于什么平安祭的什么妥拉，看这几种哈，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还有什么案例祭、案例祭司的，还有什么平安祭，这几种，啊， 我们看到从第六章第八节开始呢，直到这个地方都在讲这些条例。你看每个条例怎么样，看到没有？但是这里讲这个这些献祭的条例呢，它跟前边利未记前几章不同的是，这里在讲什么？如何处理那些焚烧剩下的部分。今天来说就是关于教会奉献的问题，以及这个奉献怎么使用的问题。圣经说的很清楚啊，这些奉献要给那些被案例的祭司去使用。在今天来说，给那些在会中做被案例做牧师做传道人的，有真正有圣灵恩赐能够讲圣经，能够去真正按圣经侍奉的这人，他可以享，就是说去享受教会的这个奉献啊，但其他人不可以，其他人是不可以。三十八节，这是耶和华在西乃山命令摩西的，在他命令以色列后裔的日子，作为献与耶和华的供物，在西乃的旷野。最后这个三十八节反复强调，这些命令是从什么地方赐下来的？西乃，西乃山。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呢，按照神的指示，走三天的路程，走很长的路程。神让他去哪里？去西乃山。也就是说，这个西乃山呢，它是一个远离埃及、远离世界的地方。所以说，你看出埃及记第八章吧，那个法老诡诈嘛，虽然遭灾了，说：“哎呀，你们别走远，在这地祭司吧，在埃及祭司吧。”摩西说：“不行，我们在埃及人面前把他厌恶的燔祭献祭物献给我们的神，那埃及人不打死我们？我们要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照耶和华吩咐我们的祭司他。”这法老说：“哎，不要走得太远。”所以说，就我们今天这个教会生活，它是一个远离世界的生活。你要明白这点，你可以以你个人的身份去世界上挣钱养生，但是你不能打着基督的旗号，打着整个教会，包括一个牧师会众，打着教会旗号到社会上去搞事情，这个是不可以的。也就是说，这些命令呢，它是在旷野赐下，今天来说是在我们守这种教会聚会生活，也就意味着我们立位记，我们整个圣经讲的道理都是跟这个世界有区别的。我们今天不是在教导会众如何的去混到世界上去混游，而是强调你最多就在世界上挣个养生的钱，其他时间你回到教会分别为圣嘛。啊，这些教训啊都是属天的教训，是分别为圣的教训。整个利未记他都在讲这个分别为圣，你注意到没有啊？这些是从哪儿领受的？是从西乃山，今天来说是从旷野，从教会。所以说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呢，首先以耶稣为中心，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你要知道它是远离世界的，它是关于教会的信息，其中很多时候是教我们如何从这个时代，从这个邪恶淫乱时代去分别为圣，在信仰上去洁净，然后不断的除掉罪恶啊，这就是教会生活。好，我今天就到这里，神祝福我们。